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这个智慧篇的导读啊，就是今天是最后一讲，希望下星期可以进到正文啊。我们介绍了一些单的这个作者啊、写作关系啊、这个作者的采用的文体等等。我们现在看到他的神学啊，智慧篇所呈现的神学思想啊。那我们前面跟各位已经分析过的经文大概分三个主要部分嘛，我们就分这三个部分来介绍每一个部分它的最核心的神学的思想啊。那么我们注意到的是，首先注意到这三个部分它其实表达了不同的时间观啊，在时间的背景里面，我们第一部分它谈的是第一节到第六章二十一节嘛，那么他谈的呢是未来，不是未来，就是我们看未来，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受的灾害的人，现在可能被迫害的贫穷弱小者，现在坚持信仰的人好像生命的很苦，那怎么办？有未来，这是很清楚的，是在天主内真正的结局才是生命的结局，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现象是生命的结局，所以还没有到。所以这个第一步，它的整个的时间的观念谈的是未来的。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观点怎么样？是劝勉，是警告。啊，这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从第六章二十二节到第十一章第四节嘛？那他谈的呢是一首智慧的诗歌，对当时整个生命的理解。他的时间是着眼于当下啊，他们现在生活的情境啊，那个时刻，就是所以说作者可以说是作者写作的那一个共同的，他和他的写作对象的他们的当时生命的情况那个时刻。所以第一部分呢谈的未来，第二部分谈当下，你可以想象嘛。那第三部分是回顾历史。就我们跟各位给的大纲里看到的基本上是回顾什么出谷记跟户籍记，基本上是回顾犹太人离开埃及的那段历史。当然他们去回顾那段历史不是为了回顾而回顾嘛，也是为了帮助他们现在的生活。好，不论谈未来跟谈过去，其实它真正的核心还是现在嘛。只是你看那个内容所呈现的时间观啊，很清楚的呢，因为第一部分谈的是未来，我们现在进到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一章，接着我们跟各位谈一下这个当下的就第二部分，然后最后呢是借着反省过去的历史，借着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祖先的生命经验，以及他们祖先活在外邦世界埃及，特别是那些跟他们祖先犹太人作对的那些民族当中，他们当时是怎么样能够活下来的，那这个是你给他们现在活在这个困境当中有一点启发嘛？所以过去啊，是未来现在跟过去，我们看第一部分呢，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二十一节呢，它基本上分七个段落，那是一个什么集中式的写法，我再一次给各位一个大纲，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是稍微更精简一点给你看，对不对？所以那很清楚的，那么这是一个当时在写作年代呢，不论是犹太或者是希腊罗马都常常可以看见的一个文学格式啊，就是把重点呢放在核心中间，那么七个段落，那个七当然是犹太人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数字。譬如我跟各位提一下，像我们的修会的，像我的主保圣文德啊，他几乎写什么作品都有三啊，都分三点，分三个讲法，三个方向，三个步骤，都是三啊。那三对他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三？因为很重要嘛，对不对？就是可以看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一些文学的一个习惯。那这个七，这个集中都是当时在犹太文学里面，比如我们在古木兰经卷也常常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非常多这样的类似的格式，非常多。如果你仔细读，你注意看，观察一下这个人，当然一样的原则是，我们必须一次篇幅读得很大。你才能看见，我们必须从第一章第一节一口气读完这个整个部分，到第六章二十三节，得好几遍，你才可以看见这个集中式的结构。 但是呢，如果把它分散看，我们读了每天读个两三句的话，那就永远没办法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是很清楚，这边是这个部分呢，它就是讲了两种人或者两组人，简单讲就是义人对恶人。一人当然是虔诚，对天主虔诚的人，恶人是不相信天主的人。好，这两种人同时存在，而且呢是彼此对立，这很简单嘛，一人跟恶人本来对立的。那一人呢，他们的生命的状态呢是比较辛苦的，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们是被迫害的一群。而反过来恶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享福的，他们是加害者，迫害异人，他们狂妄骄傲，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满意，就是换句话说不相信天主。可是呢，这个故事的发展呢，到的或长或短的时候经过以后呢，这异人跟恶人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就是在现在看来好像是一群人意气风发，一群人是怎么样，是悲惨的受苦，但是呢突然间怎么样，我们那个玩这个扑克牌，玩那个拱猪，对不对，就猪羊变色清楚的，就是突然间的发现两种角色的命运就绝对性的互换。在当下看来是没有能力的受尽迫害的义人呢，他们却怎么样得到了天主的救援，得到天主的赏报，扬眉吐气。好，在当下看不见的什么将来会发生，我们说的时间观是未来嘛，谈未来。那相反的呢，恶人呢现在是什么专横跋扈啊，享受各种权利跟这个福利怎么样，他们的邪恶的生活却被揭露出来了，也因此怎么样会遭到惩罚，遭到报应。好，这是这个作者啊，他的最基本的格式。这格式其实并不是他创造的，到在整个的当时的罗马、希腊、犹太文都出现过这一些类似的文学非常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他写的漂亮啊，就是你说戏法人人会变嘛，对不对？各有巧妙不同，他用非常戏剧性的写法啊，那很清楚，他整个贯穿全部的这个文章啊，这七个段落里面呢，他是最清楚是怎么样，是持续在对比比较，双方做正反的比较。所以恶人的基本的态度，他们的生命呢，我们说可以说是宿命论啊，说我们台湾话说怎么样，说某个安诺，我们就有福啊，怎么办？对不对？他们享尽了福气，他们也只寻求个人的享受，不关心别人，甚至怎么样，这个显廉寡耻啊，说他们恶意的迫害、嘲弄那些义人。那这个义人跟他们对比呢，他们是怎么？他们是坚持信仰的，我几乎要说了，他们因为坚持信仰，你可以加一句话，就不跟恶人同流合污嘛。那他们怎么样，就显得柔弱。显得怎么样无能他们就不断的受苦，不断的被恶人欺负，甚至于怎么样遭受死亡的威胁嘛。好，这样的一个集中性的格式呢，就表达在这个最核心的那个第三、第四跟第五的段落里面。好，所以前面这个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章一到十五节是一个引言嘛，对的，结尾是一个结语，第六章的一到二十三节，然后中间呢有两段话啊。第二个段落呢是恶人的第一个言论，然后第六个段是恶人的第二个言论啊。第一个言论是恶人怎么样嚣张的讲话，然后呢第六个段落是恶人发现自己错。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是中间的三四五的比较啊，三个例子啊。那这当然是核心的三四五，这是整个第一个部分的最高峰啊。那这些例子怎么也是一样，用对比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啊。那第一个段落一开始，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或一到十二节，对不对？他说什么呢？先是一到九节非常长的篇幅描写义人，说义人怎么样，他们承受了苦难，甚至于必须承受悲惨的死亡。那么当然这个单单看外表很清楚嘛，严重的失败。从人的眼光来看，外表来看， 就是悲惨的命运就降临在义人身上。那么你当然就要问嘛，那么这样子活着得这样的命运值得吗？值得吗？啊，可是呢，知道作者说的嘛，他虽然看起来是，但是事实上呢，他们是怎么样要回到天主身边的？啊，经过死亡不是回到了天主的身边？好，那是义人的命运。那最后呢，第三章十到十二节谈的是恶人，而恶人他们的情况是，他们是在世上生活怎么样放荡？啊，而且呢，无法无天啊。看来是作威作福胜利者啊，可是呢他说最终他们却怎么样，必定要走向死亡的上，而且永远跟天主分离，是决定性的挫败。这第一个比较啊，所以他说善人跟恶人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此案啊，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是一个情况，善人受苦，恶人享福。但是呢，将来到了对岸，到了彼岸，啊，我们就姑且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吧，到了天国，对不对？那善人、恶人呢，就无法享受天国，他们只有地狱。而善人怎么样，就得到天主的赏报，跟天主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得到什么？真正的天主类的平安嘛，啊，这是第一个。这是段落在我们的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好，然后呢是第三章的十三节到四章的十六节，这是整个七个段落的中间啊那一个。那么他谈什么是整个的人的生活啊，有子孙跟没有子孙的差别啊。看起来义人很惨，对不对？他们因为被迫害怎么样，没有孩子，没有后代。而恶人呢，多子多孙。但是呢，他说义人他们就要求，他们鼓励，他说有没有子孙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活着的人他的生活是不是符合伦理的、啊、是不是生活圣洁，行为正直，虔诚事主，你可以用这一句，用这个撒加利亚的祈祷词来讲的话，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么他就当然是作者说这比较重要。那相对的是恶人，就算子孙众多，他们的生命其实没有意义的啊，他们生命怎么样，终将要结束的啊。我怎么说，他们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这是这个作者对他们的指责嘛。所以高尚的伦理生活啊，比多子多孙更重要。然后呢是这个下一个比较，是第三个比较，在我们的七个段落的第五个段落里面讲的，好，义人怎么样命短，也被迫害嘛，说义人命不长啊，就很年轻可能就被杀害了，被杀害。那他们当然叫解释啊，为什么一个人那么惨，那么年轻就去世？那他给的解释怎么说，这反而是天主喜爱他的证明。我们今天不得这么说，对不对？我们看到孩子是夭折，很可能凄惨，对不对？我说啊，我天主不让他提前享福，不是受到人间的污染吗？的确是有这种讲的，这边是一样的，说这是天主特别喜爱他的证明。他如果很早就过世的话，在那个现实的生活的情境当中，你活得越久，其实是折磨越多嘛。对不对？或者说你活得越久的话，也越可能就被带坏了，很可能就怎么样受到恶人的影响，就离开了正直的信仰。所以这当然是当时作者的他们的解释了。好，他的恶人呢，好，我们就那个圣咏的话，对不对？肥胖又健康，对不对？哈，好的，那但是高寿也没用啊，他们将注定得到最难堪的、最苦的结局。我最近就想了这一个圣咏的话，讲这个，所以他圣咏常称赞那些恶人，不是就是嘲笑那些恶人，说就是他们恶人都是过着肥胖健康啊。各位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恶人会肥胖？他们才吃得起肉啊！以前的人很难，也没有肉，没什么营养的。 现实是我觉得是有关联，但我没办法证明。我可以想象，可以看见整个的描写，对不对？以前这李氏里面，其实贝长以前贝长，我们在大概在我们这个真正成长之后之前吧，大概也没什么会计较什么人什么过度什么营养过剩，对不对？不太讲。最近才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心血管疾病很多，对不对啊？那以前都是什么？大家都贫穷嘛，对不对？以前大家吃的是水肿，对不对？那水肿的不是油脂，对不对？可以前就这个，这的确是你看圣咏那些描写，当然你就如果说圣咏晚点写，可能会写别的方式写，对不对？要六块腹肌才是儿子，还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想象，那这描写的很简单，但这边是很清楚的啊，就说恶人他不管现在看得多么的好啊，你说身体怎么样，享受福乐怎么样，你说健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高寿，但是结局必定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什么一样？三个对比性的。啊，非常强，就是正命题、反命题啊。那这三个这个比较之后呢，接着怎么样，就是很清楚。那么给一个核心性的肯定啊。那在这个第六段，对不对？第四章二十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三节怎么样？这边就变成恶人的第二个言论，他基本上是好像恶人就直接的面对了天主审判，他发现这个审判判他身上，就他现在知道他一切是罪有应得，他过去的这一切想的什么，其实是真正的招致，让他招致目前这个悲惨命运的最关键。而且怎么样，他们也发现被他们迫害的那些人怎么样，他们真的是天主的孩子。我第五章第五节说他们原来他们真的是天主的儿子啊，说这些被我们迫害的人居然被列在天主的儿子中。那这个时刻怎么样，我们知道现世的生命结束了，所以恶人怎么样，他们只能后悔，他们只能够怎么样，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后悔也来不及了，他们像什么，像糠皮一般被风就随便就吹散了。我们说命运的极端的转变，将来现在看来是一个样子，但将来在天主内的样子才是真正重要的。好，这是第一段啊，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坚持信仰下去的话，天主最终会为我们啊，就是做最后的正义的判断，这样子。好，那这边有趣的是啊，在这个很多学者看这一段话，特别是根据那个第三章第一节有一段话说，义人的灵魂呢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啊，这段话我们非常熟，因为常常被用在这个殡葬弥撒里面选的，对不对？好，那么这句话呢，让很多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很可能是什么，来自于希腊文化的灵魂肉体对立的二元论思想。简单说，那最晚的从柏拉图就已经发展到极致啊，精神跟肉体的二元。那么精神是善，是真，是美，肉体呢只是恶啊。这个二元论的思想，其实这个是希腊的哲学，但是呢在犹太思想里面其实并没有的。但是呢这边出现这一句话，第三章第一节这句话，让很多学者说，其实你看诗歌篇他们在犹太文化也接受了这些希腊的思想。不过我们仔细读，我们应该说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啊，这个理解，因为在现在的这一篇的第一篇第一部分第一章的到第六章二十三节里面啊，他真正谈的呢只是义人的死亡，他其实并没有真正采用这个灵魂的概念。就这个一小节你提一下灵魂这个字啊，谈要拿这个去引申出那么多结论，是太可能是过度的解释。我这边所谈论的这个超越死亡啊，并不是希腊哲学里面所谓的灵魂的不死性，不是。他也许借用了这一个词汇啊，但是呢，这边所谈的是超越死亡呢，是完全来自于天主，是天主保护他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那个第三章的第五节里面啊，这才谈到天主的这个对义人的忠信。他说他们啊，这些义人受了些许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掘他们配做自己的人啊，所以他试炼他们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所以这边很清楚，一开始怎么样，这作者去解释了义人的苦其实是天主的试验啊，要让 这些人在人间更展现出怎么样像黄金般的对天主的忠实吗？那么第四章的第十节有一句话啊，第十说这样的人悦乐天主啊，也被天主爱。好，我们反正为天主所爱没问题，被简单翻被天主爱啊。他的生活呢，他生活在罪人中间，所以天主把他接去怎么样啊，脱离这个在罪人中间的生活。他说他被接去，免得邪恶改变他的心意，虚伪迷惑他的心灵，对不对？很年轻，天主把他带走了，避免被这个邪恶的世界影响了。我们说近墨者黑嘛，对不对？早点脱离墨缸比较好。注意到这边是非常典型的哈，传统的被动式的写法啊，这个 divine passive 啊，就是神圣的天主的行动。可以看见这边谈的整个的这个不死性呢，最后是归在天主，是天主让他。这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现代人讲的灵魂跟肉，说灵魂永远都不会死，肉体会腐烂，这不一样的讲法。所以这个当然是过度的解释，不能从一个字去引发出一个神学思想，那太过于夸大。所以这边强调是什么？是忠实的相信天主，这样的人呢，就会一定得到希望，这个希望一定会实现。所以人们呢，可以盼望一个就超越现世的。我们当然知道那时候还没有不能够讲那个复活的思想，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但是至少已经很清楚，他们好像知道在死亡之后应该还有存在，只是他们已经大概在当时的理解已经讲不下去了，是他们说这个存在呢是跟天主在一起的，在天主旁边的，是经由天主而来的，他们大概只能到这个地方，再下去就讲不下去了，很清楚的。所以在智慧篇很清楚，我们知道啊，智慧篇的教导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说它不含我们今天所谓的说人死后，对不对？还有我们讲的，我们有分公审判跟私审判，对不对？人死等待啊，对不对？等待天最后的，比如说在有一段时间，人呢只有灵魂没有肉体啊，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确是很麻烦，我常常跟大家建议说，我们的祈祷词要很小心啊，说我们常常写着为某某人的灵魂祈祷，这真的不好。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教会的思想，也不是太思想，就为某某人就好了，啊，王者就好了，不要去分那个灵魂跟肉体。对，我们不懂，我们看肉体可能是埋在地烂掉了，我们看到可能是被火烧了，化成灰烬，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信仰是相信嘛，在天主前没有死人，这是我们的信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那段特别的时间，这个我们就去讲灵魂呢？那很多是从这个智慧文学里面引出的那些思想，其实是从希腊文化进来的，那真的不是真正的圣经的思想啊。所以那个两段性的末世论啊，个人性的私审判以及普遍性的公审判啊，大概这个篇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啊。那一样的说天主怎么样，现在让肉体跟灵魂暂时分，你将来怎么样，天主使肉体复活，说灵魂永远不死，然后呢肉体呢就是跟复活，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也惯常讲的话了。但其实你至少从这个智慧篇里面应该没有这样的教导，他谈的还是一样，就是天主跟人，天主跟人的关系，这是个关键。好，那么这一个大段落部分里面，我们很清楚嘛，他真正谈的问题是神是不是正义的，神的正义在哪里？因为好人活那么苦，对不对？那神的正义在哪里？那他的答复是，义人就算是死亡了，神的正义会显示的，会得到天主的拯救，就很清楚怎么样，义人的生活是值得坚持下去的。那么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呢，这个相信天主的正义，它终究要实现的，只是我们怎么样，要能够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真正经验到这个天主的正义。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一个段落啊，可以三个核心的教导这样子分析了。第一个就是在死亡之后有未来， 我们大概已经可以肯定，他们在当时在智慧篇的写作时候，已经相信了人现在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结局，只是呢，到底怎么样呢？他们只是简单的说跟天主结合，怎么结合呢？不清楚，他们还没有写那么清楚，但更主要大概还没有思考到。我们知道过不久，假设我们的推论，智慧篇写在第一世纪末，耶稣前第一世纪末的话，那很简单，不再过四五十年。耶稣来了就答得清楚了，要复活，天主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对。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怎么样呢？每一个人呢，最终都会面对天主审判的，谁也逃不掉啊！不论好人坏跟坏人。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期望天主怎么样审判我，我现在就该怎么样生活。那么天主是我们人的审判者，天主是我们人的生命最终的完成者，很清楚。然后呢，第三个是怎么样？有一些人他可能会遭到什么彻底毁灭啊？换句话说，就完全无法跟天主在一起。用今天的话就讲是地狱啊，就是完全被排除在跟天主共荣的之外。大概这个是第一部分讲这三个核心的神学思想。他告诉当时的作者，告诉跟他一起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同胞们啊，他们相信在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我们可能会死，但死不是结局，还有一个未来，那第一个。然后所以第二个怎么样，说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都会面对天主审判的，就怎么样，我们当然是怎么要努力的让天主在审判时让我们得到他的赏而不是罚嘛。第三个是那个罚的最严重性，就是怎么样跟天主完全的隔离了。那这个是一个当时的犹太的人，他们在亚历山大城在外邦人的区域里面，他们鼓励同胞生，他们所做的非常深刻的神学反省啊。但我们跟各位说了嘛，他只是什么，在那个年代犹太人关于末日，关于末世，世界末日，他们的众多想法之一。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以为哈，圣经是全部的犹太思想啊，我们知道圣经有正典，对不对？有很多是什么没有被纳入圣经正，我们称为伪经，对不对？那新约我们其实应该说，正确说法应该说什么？就是初期基督徒作品，那些没有被收纳进入正典的作品而已。用伪经这个字，在我们这中文不好听，对不对？那一样的，在犹太社会，他们的更长的几千年的历史嘛，他们有更多作品没有被纳入圣经的了，所以他们有很多思想是我们没有读过，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表示不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智慧篇是可以说耶稣前第一世纪在众多的犹太思想当中，关于末世，关于神的正义，他们是其中的一个一个思想，但我们大部分我们接受啊，大部分接受。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教会所谈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天主教要理嘛，对不对？那是要理书是我们整个信仰的用现代的语言的表达，那个是综合了全部的圣经，综合性的看，也包含教会历史里面整个的教会的信仰传统，综合性的看。我们没有，不是根据某一部作品某一个人而已，不是的。那这个整个的理解呢，我们说也是在圣神带领之下，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明白啊，这个很清楚的，这个犹太的末世思想其实蛮多种、蛮多样性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四个篇留给我们，但各位有兴趣读一些别的作品啊，譬如说这个伪经啊，像马加摩书第四篇啊，有一些，但我们都很难碰到这个东西这样子。那还有很多什么最容易看到那个表达对末日思想的哈，最容易看地方在哪里？各位想想看。墓碑啊，我们有很多墓志文，对不对？那个他对死亡的渴望的态度，对不对？但以前就是这样子啊，那非常就这个，那这些碑文其实留下非常多。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人，他们对不同的思想可以看到这样子。好，但是呢，有趣说，我们虽然只读了一个，那其实我们综合一下啊，学者们帮我们综合过的，但讲哈，就是这么多不同的这一个犹太的在第一世纪上前后的那个末世思想呢，有一个共同性，就是他们都认为啊，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现在这个死亡，他们都相信怎么？虔诚的人啊，对信仰忠实的人一定会继续生活下去的，你都鼓励大家期待那一个未来的生活，所以很清楚。不过你怎么样，那么这个末世观呢，他还是怎么样要帮助大家在现在认真生活的，那这一点当然是跟这个篇是一致的啊，这是很清楚的。好，所以重点是我们现在怎么样生活，那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的确还是真正的重点，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篇第二部分要谈的了。第二部分在第六章的22节到第11章第4节。好，这个段落基本上是一个诗歌啊，称颂智慧的诗歌，就是要让这个智慧带领他们好好生活。换句话说，要希望真正好想好好生活的要跟随这个智慧的教导就好了。那这一部分其实思想很有趣，非常丰富啊。那么很多是非常那个跟现实中有关的，譬如说智慧篇第7章啊，15到21节，它其实怎么样就已经给我们展现在当时的第一世纪前后，在希腊的时代，希腊文化里面，他们对于当时的这些人类的各种知识啊，说了一些中概括性的描写。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一段话，你可以读一下这个智慧篇第7章哈，我们看看那个第15节，这个是很有趣的描写。好，这个我们先看那个从13节看起，我诚心的学了啊，也豪爽的分施给人。我绝不隐藏智慧的财富。好，这个我的发言是这个第一人称发言，就是像是萨拉满一样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那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蓄力的人物。好，他智慧是人用之不尽的宝藏，凡占有的人必得到天主的友爱，赖受教而获得的恩是深得天主的欢心。好，所以有智慧就可以好好的生活，对不对？天主喜欢的。好，第15节，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说话，使我的思想配合他的恩赐，因为他是他领导智慧引导智者。好，就是这个我应该还是就是假设是萨罗曼来讲。好，原来呢，我们和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技巧都在他手中，都在天主手中，或都在智慧手中。好，17节有趣了。那我们有什么呢？啊，是他把所有的事物跟正确的知识赐给了我，啊，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所以你看到没？这边是谈用今天的话来说，宇宙论、物理学，对不对？有时间的始末和中心。啊，有连带学、历史学，啊，冬至、夏至的转变、季节的变更、年岁的循环、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野兽的本能、鬼神的力量、人类的思想、植物的繁杂跟草根的效能，啊，包含什么心理学、植物学跟医药学都在里面了，对不对？大概是你可以想象，这边是就很简单的综合在当时的希腊化的世界里面，他们对于当时的百科全书或者当时的学问的分门别类了，这些东西，所以简单讲都包含在一起。好，然后呢，第21节说怎么样？所有或隐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司智慧。所以那这个我，你看萨拉曼，我说萨拉曼什么都知道，了不起，对不对？的确是他这个好，但是这边当然是一个虚拟性的表达，那大概怎么样？按照这个萨拉曼或者犹太文化里面所传下来，最终是那个智慧。换句话说，最后是天主，那天主教他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生活。所以怎么样拥有智慧的人是谁呢？你从文章看，你说直接是讲萨拉曼。那你可以看，其实是一切天主的儿女，啊，接受智慧引导的人嘛， 所以天主的儿子，那这些人怎么样就能够钻研，能够参透这边所提的一切的学问。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很惊人的哦，智慧这边是怎么样要求甚至于教导他们怎么样向世界开放。这边很多东西你在这个犹太的传统的那个圣经出现其实不太读到的了，所以这个是已经可以看见他已经在一个活在一个外方世界的这个小小的民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导者，我们说这个作者吧，他开始他是鼓励他的同胞们怎么样对世界开放，不要怕，怎么样保持乐观的心，然后积极的参与生命，积极参与现在的生活，当然你可以加个嘛，只要不违反我们信仰就好。Okay, 这其实很惊人的，就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写法，那个当时的。好，所以怎么智慧怎么样把自己当做什么最宝贵的恩宠。啊，那么怎么表达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四书德啊，智义勇节啊，他把自己怎么样赏给人，把这个四个伟大的德性赏给人，当做那个最宝贵的恩宠呢，帮助人的生命达到完美的成全。好，这个四书德是希腊的伦理思想的最关键的德性，这个出现在这个四个篇里面，我们读一下第八章啊，下一章看一下那个第七节啊，如果有人爱慕正义，他应该知道啊，德性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啊，因为他啊，他是智慧啊，他教训人什么节制、明智、公义、勇敢，在此生没有比这些为人更有益处啊，很清楚怎么样，这是我们所说的四书德哈，智义勇节，虽然安排的顺序不一样，我们习惯我至少我读书一直这么背的哈。智义勇节这样背的，这边就谈的嘛，对吧？智，那么节是节制，那么智是明智，然后呢义是公义，勇是勇敢啊，这边是节制、明智、公义、勇敢，那这什么是个智慧，来自天主的智慧教导，说有这就够了，为人更有益怎么样，他是教导人这个生命的成全，所以谁如果享有智慧的话就能够完美的啊完成托付给他的使命，那谁呢，天主托付的，来自于天主的，来自于上天，来自于真神给他的职务跟使命，是不论面对任何的义务、任何的挑战，可以不会退缩，而能够尽心尽力的完成。那这是第二部分所谈的，接着那个歌颂智慧的诗歌，教导他们怎么样在领受这个智慧呢，在现世上面好好的生活。那么这边包含了怎么人间当时的人间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各种科学各种学门都提的，然后怎么样在生命上，在伦理上面，在生命的成全上面呢，要有这个四书德啊，四个最关键的德性，智义勇节，其实蛮惊人的，他没有去讲天主世界啊，就他已经用了这个，就是当然在天主实践我们下面会谈到的，下面第三部会有像第一节很关键的，对不对，那他这边所谈你可以注意这就非常深的那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他鼓励同胞向这个世界开放，他自己首先开放的这作者，其实非常美的写法，非常美的一个作品，看起来。好，那么就简单的跟各位讲那个第二部分，看第三部分，这最后一部分，从十一章到最后的十九章，那么其实是十一章的五到十四节，然后呢是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啊。那第十一章十五到这个最后的结束呢，它基本上是插入了另外一个段落，我们等下跟各位看就好了。好了，这个要请各位打开我另外一个，给各位另外一个档案，是第三部分的大纲啊。很清楚的这样子，所以从这个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以后啊，到十六节到第十五章啊，大概三章的四五章的篇幅啊，他谈两个题目。那么这两个现在是哪个的话，你看我用黑字的部分大纲啊，也是怎么样七个比较，对不对？又是七嘛。啊，对不对？可应该他们应该习惯了。好，那第三部分的主要的关注是 以色列的历史，你读就知道了，很清楚的怎么样，特别是怎么离开埃及的历史啊，以及他们就离开埃及，在当时离开埃及之前啊，在跟那个埃及那个斗梅瑟跟法老跟树斗法啊，降了十个灾害，以及在旷野中走了40年的历史啊。那作者是怎么样？这个作者在他写作时，他意识到他跟同胞正在受苦啊，受的是当时他们的大那个城中啊，亚历山大城啊，绝大部分的外邦人。我们大概可以想嘛，除了几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官员之外，大概都是埃及人嘛，你在埃及嘛。当有一些大城市很多各地来，但主要还是埃及人嘛。所以那他们这个很少数的犹太同胞受了很大的苦难，很清楚。那这是作者他们生命的现实。可作者他更知道啊，他的民族祖先们过去有过相同的情况啊，对不对？他们也曾经怎么样，他的祖先们在埃及生活受了很大的苦难，可是呢他们最终怎么样，却得到了最大的胜利。为什么会胜利呢？因为天主跟他们站在一起啊，他们有什么大能的神吗？这个天主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以前是，现在也是。所以这样我们回顾历史呢，不要怕，我们现在的困境呢，我们祖先就经历过的了，我们祖先就靠着天主就胜利过了，我们也会胜利的，不要怕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写，我们说这个见古知今嘛，对，所以怎么样，作者向同胞重新讲那个故事。我们知道啊，到了这一个犹太的历史发展到这个耶稣前第一第二世纪时候，因为这个各种的犹太的文化的历史的悲惨命运呢，很多的人呢，他们也可能对圣经都不熟悉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七十贤士译本？因为已经很多的犹太人不会读希伯来文了，那他们祖先要让他们的孩子们子孙们认识祖传的圣经啊，祖传的信仰怎么样，他们就把这个古老的希伯来圣经他们主动翻成了希腊文，让孩子们可以读啊。但我们可以相信了，就是我们知道相对而言啊，这个大概对圣经在各个民族都有经典嘛，对不对？对，他们经典很坚持，犹太民族大排第一名可能不算是夸张的讲法，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熟的，很多人怎么样也是不太在乎的非常多，这个不用去怀疑，就是我们很习惯就说，哎，犹太人都怎么样，或者中国人都怎么样。我说我常常讲啊，你讲那话里面一讲这个都这个字啊，你就知道你错了，因为例外太多了嘛。只是我们平常不太管，这边是一样。所以作者怎么样，他去重新跟同胞们讲这段故事，已经知道的没问题啊，他就是复习一遍了。对于从来没有听过的、没有机会的，或者他们的父母亲忘了教的，怎么样？那他们现在去看。但是讲这个祖先的历史呢，不是要借着过去的光荣去麻醉现在的人民，不是的啊，是帮助现在的人民要去学习祖先的信仰。要能像祖先一样坚持对于神的信仰，换句话说要肯定他们的身份，他们如果能够跟祖先一样在信仰内坚持的话，他们就很清楚知道祖先最后所得到的天主所给的那个胜利他们也会得到。所以借着回顾民族的历史，让他们重新发现，再一次肯定确认他们的身份，所以过去的历史对现在跟将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你谈这个我觉得很，我们身为华人很心酸。我们华人对历史呢是我们各自解读，对不对？这很惨啊，这很悲惨，这个没办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大家都得忍受，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怎么样讲，现在连你一不小心讲话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前最多就是被一个人杀，现在是什么网军全部给你杀掉了，对不对？各种东西不一定是就是思想不一致，就是看你整个语言，对不对？你说这个亲，你说愿意我台湾愿意统一或愿意独立的，你怎么讲就有一边可以跟你就是全部封杀，对不对？你没办法，就是有人可以讲说这个和我们现在大概已经不可能理性交谈，我觉得这非常悲惨。 啊。你可以看这个地方啊，这个作者他们当时，我觉得他们很幸运，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大众媒体，没有这社群媒体，没有自媒体，对不对？他们只能听这个话。而且你可以看，我们等会读到，对吧？我们会读发现，我们读着知道，这个作者用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是怎么样？他只讲他的祖先的好。我们知道啊，犹太祖先，我们读圣经，他们坏透了很多地方，是不是？那不行，因为他有一个目的嘛，他也没有说谎，对不对？他只是说他要用这一个历史故事去教他的同胞们，当然是讲那些这积极正面的因素嘛，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讲法的。好，所以作者呢回顾历史怎么样，他也特别选择什么最关键的，选择出埃及事件，这应该不用我们太意外啊，因为这段历史怎么样是以色列他们信仰的核心啊，他们真正在信仰上确定啊，他们是天主选民啊，真正还是一个梅瑟的关键，所以这个肯定怎么样，在整个的犹太文化里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诗歌，以信仰宣誓，或者先知文学，对于圣经这一种新的解放，对于加上期待，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延伸到今天，他们还在用嘛，对不对？到1948以色列重新建国还是用相同的思想在讲的啊。但是呢，这个作者讲法他用比较方式啊，一个很特别的文学笔法叫做对立比较啊，这有一个特别拉丁文的 syncretesis 啊，就对立比较里面，那他用这个文学形式来陈述这个埃及的世界，具体的说就是埃及人所遭受的十个灾害啊，这是埃及的生命，然后呢对比的是以色列所经验到的天主的仁慈，所以在整个的出埃及之前之后，在旷野流徙的期间一直保持这个对立的比较，那我们这边跟各位就立了这个列子的七个比较，从这个尼罗河的河水到最后怎么样过红海啊，这个犹太人怎么样就跨过了红海的脚都没有打湿，但是埃及人从法老到他们的每一个骑兵的全部的车队跟马就通通葬身在海底啊，用这种方式呢来做一个比较，该表达什么，表达天主对待埃及人跟对待以色列人，对待犹太同胞不同的方式，那其实这跟第一部分就蛮像的啊，对不对？埃及是什么？在作者的眼中是恶人嘛？虽然享尽一切权利啊，一切的生命的好处，但犹太人是被迫害的、受苦的、被折磨的，但是呢，最终的结局怎么样？他们却是怎么样离开了埃及？而对他们一直迫害的人就什么通通葬身在红海里面啊，所以关于这个叙述，这个苦难跟折磨的故事啊，在圣经里面主要来自出谷记啊，那从这个叙述的文学的形式而言呢，那么这个其实当时是常见，在埃及，在巴勒斯坦，在不同的这个文学里面都会出现过的啊，那这边就内容而言，我们看的是大自然的灾害，对不对？尼罗河的水，或者是青蛙，或者是蝗虫，或冰雹，啊，对不对？都是一个大自然有关的东西，那很清楚的。好，那作者呢，他在重新讲这些故事，我们知道，你读着发现，他并不是真正的关心客观的历史情境，他只是要讲的是很清楚，他要强调天主关心他的子民，天主的能力超越一切。那天主用他这一个超越一切的能力，时时处处关心他的子民，这是核心的思想。那我们当然知道，今天在后来的这个演变当中，很多人对圣经产生不同的这个研究的兴趣嘛，很多人会去解释各种，比如说那个黑暗，第九灾，对不对？三天三夜的黑，黑到可以用手摸，到底怎么回事？那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当时这个埃及附近什么火山喷发，这个乌云蔽人的哈？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能讲绝对不可能。那从大自然来解释，可能可以解释说，我们今天有如果有足够的大自然的这些资讯可以研究的话，没什么关系，可以做，但是对理解圣经没有帮助，没有用。其实这个客观知识没有用。我们知道作者他并不关心这一切，他真正的关心是让他同胞看见，很简单，天主跟我们站在一起。 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天主跟我们站在一起呢？那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个出谷记中，埃及人的遭遇有双重的意义啊。对埃及人而言啊，第一个，他们也会因此怎么样，经验到亚威是谁啊，也经验到什么，他们自己的神明是有问题的啊。这第一部分对埃及人而言，特别对法老，你知道埃及他们后来法老也是神化了嘛，对不对？变成一个神的样子，对不对？那么对以色列人呢怎么样，他们就意识到了一样的，亚威是谁，他们坚定信仰亚威掌握的是无限的全能，而且怎么样，亚威关心他们。那在亚威在面对他的子民受到埃及迫害时，亚威会出手的。如果子民对他忠实的话，那么亚威一出手怎么样，因为一切的物质都是他创造的嘛，所以一切受造物都任由他来使用嘛。所以这边这些奇奇怪怪东西啊，青蛙、蝗虫啊、流萤那个东西，都成了什么？在埃及当作神明来崇拜的，事实上什么是亚威创造的嘛？所以亚威怎么当然可以用他们来罚埃及人？所以对这个智慧篇的作者而言呢、啊，这些灾难的叙述呢是非常这个现实化的啊，就是怎么样？最终。在他们当时生活是那个普托勒买王朝，那个埃及王他也必须承认啊，亚威超越一切。而在侨居地的这些犹太团体呢，他们就因此可以相信，我们的天主过去曾经救了我们祖先，今天他还是一样伟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相信他。所以借这个对立的比较，我们这七个比较里面呢，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天主呢是值得信赖的。当然这是目的是让他们可以真正的相信下去。好，这是七个比较，我们后来再慢慢读，可以跟各位再仔细的看。那我们说中间插入的两个段落啊，这第一个是11章的16节到12章的27节。然后呢，第二个是13章第一节到15章19节。我们说插入，因为这个大的段将近五章的篇幅啊，它这里没有比较什么东西啊。那第一个呢，第11章15节到12章27节呢，它谈的是什么？是天主的惩罚行动啊，天主的惩罚啊。那作者呢，在这个问题里面呢，他表达他的立场。那其实根本上我们知道，这个第一部分跟第三部分最终都有谈到天主的处罚嘛，善人天主要救，恶人天主要罚。那这也是在希腊文化里面他们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主题了啊，在哲学上也讨论，在人学上都讨论，就是最后要问的是，到底有没有神存在，这个神的存在最终怎么样表现。那这是这个第一个所插进来的问题啊。那第二个是13章第一节到第15章19节呢，那它基本上谈的是什么？十句话的第一句话，换句话说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啊，全部的主题就是围绕亚威的信仰，亚威是唯一的天主，真天主，在他之外没有别的神明。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关键的，你看他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啊，用三章的篇幅去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很清楚，今天因为一直有人这么说嘛，天主十诫啊，我们真正的守好了第一诫，那么后面九诫根本就不是问题啊，根本就不是问题了。我们真正把天主拿天主当天主，我们自然就怎么样，坏事不会做，很自然的嘛。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关键。第一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那个现行的天主教要理，在谈十诫时，第一诫花了最大的篇幅在讲，那的确是非常核心的。好，那么很清楚，那这个插入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他其实在当时的生活里面怎么样，他面临很多老百姓跟他提的问题，我们说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作者怎么样？他不怕处理的。我第一个，他谈的是那现实的苦，天主的正义在哪里，他就好好的处理了。那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插入的是很清楚怎么样，他真的是非常的 明白他们的祖传信仰，我们说他是非常优秀的犹太神学家，对于整个旧约的祖传的信仰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好，这是我们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智慧篇的大概三个主要的神学的思想。我们在进入到经文部分还会重复的谈很多，所以大家不用再太着急。那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的话，我们真正在阅读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就可以很清楚。好，最后一个要跟各位提的是这个智慧篇，就整个智慧文学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可能是仅次于这个伊莎伊亚或者是先知文学，对新约有很深的影响。啊，那特别呢，智慧文学呢对新约最深的是关于基督论的影响。不论是这个整个的文学的发展，对于这个当时的思想的表达哈，那么它对新约的作品就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看见这边把智慧就像一个 person 的表达，拟人化的表达，拟人化。我们说，我们大概今天在基督信仰的背景之下，重新去读这一些犹太的智慧文学的话，我们几乎就要说了，好像天主的第二位就已经埋藏在智慧的概念里面。啊，当然说，我们的确，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解释圣经时，我们是在以耶稣基督他的死亡跟复活事件做出发点嘛。所以我们的教会的话是说怎么样，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之下，对不对？我们对圣经就理解的更多，的确是如此。你发现那这样子回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那智慧几乎是什么？天主第二位已经就埋藏在旧约的一些因素了。好，那所以说影响最深的作品，受智慧篇影响最深的，首先是日望福音的序言。我大概也在日望福音的课跟各位曾经谈过嘛，你把这个圣言诗歌啊，圣言诗歌就直接把那个圣言字改成智慧，大家都可以练得很顺的。所以在智慧篇第九章第九节，譬如说智慧篇第九章第九节，他说当天主创造天地时，那么智慧在他旁边。啊，这么说的，智慧与你同在。啊，作者这么写的，他称赞智慧嘛。啊，智慧，你是天主，智慧与天主同在，智慧洞悉你的工作，当你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在场，知道你喜悦什么，知道按你的法律什么是正当的。你看到没有，在创造之时，我们说天主是从无中创造，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有智慧，很特别，对不对？这智慧，你看智慧不是天主创造的了。我们念的这一个信经，对不对？不是由天父所造，是由父所生，对不对？这讲那个天主是第二位嘛，很清楚的嘛。所以可以看见啊，在其他的创造地里面呢，跟智慧是没什么关系。智慧是什么？一直在天主身旁的，这不是天主创造，这意思怎么说？先存性，跟一切的受造物相比，在一切受造物存在之前它就存在，就智慧有这个先存性 pre-existence， 啊，存在之前。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三节这么说，说因为智慧与天主共同生活，更彰显了他出生的尊贵，万有的主宰呢也赐给他。啊，第九章第四节什么？这个祈祷说，求你啊，求你赐给我赐予你座旁的智慧。好，这个当然是撒勒门来祈祷，求天主把你座旁的智慧赏给我。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回忆一下若望福音的序言，第一章第一节什么？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好，我换个念法啊，在起初已有智慧，智慧与天主同在，智慧就是天主，智慧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很通，对不对？这很可能是先有一个智慧的诗歌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言的概念出现之前，旧约就有智慧的概念嘛，对不对？所以很可能就有一个智慧的诗歌，从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看，应该可以这么讲的。被若望福音作者读到了，他发现这个诗歌改一个字就可以来讲耶稣了。为什么非改不可呢？因为耶稣是男生啊。各位我们在座的广大妇女同胞，请你们原谅，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啊？耶稣是阳性的，就必须用 Logos， 他不能用 Sophia。 那但是不得了的这个两个字啊，你看我记得吴敬雄翻什么太初有道，道是天主，对不对？非常美的一个字，在整个包括我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啊，所以可以用的啊，这是一个是最深的影响。好，另外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个，在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智慧发展威力从地级到地级，从容治理万物。什么意思啊？说智慧的力量穿透万物的，对不对？他在万物当中运作的很清楚的。好，第八章第五节说，如果财富是今生所极贪求的对象，那有什么比创造一切的智慧更富足呢？所以贪图智慧比不上贪图财富比不上贪图智慧啊！因为一切财富之物质啊，是因着智慧而造成的。所以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万物是借着圣言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所造的。我们常常可以说万物是借着智慧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智慧而造成的。的确是的，你读这个箴言，对不对？天智慧在天主创造时，他会像一个技师一样告诉，哎，这个该怎么样做，那边多念一下，那边 多吹一口气，大家这个味道描写的。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对这个圣言诗歌影响是非常深的。好，那很多地方怎么样用光，光也来描述了智慧。我们在读在第六章第七章非常多，我们就不用一一的举例了，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圣言诗歌里面第一章第四节说，在他内有生命啊，这生命是人的光，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智慧怎么样，它引导人成为天主的朋友。智慧篇第七章二十七节说什么？智慧世世代代进入圣善的灵魂，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所以怎么样？天主只爱那与智慧同居共处的人，所以愿意接受智慧的人，天主爱他。那么若望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什么呢？圣言，凡接受圣言的，他给他们，给那些信他名字人成为什么？天主的子女嘛，比朋友更进一步了。那这望福音我们知道，一开始耶稣的门徒是仆人嘛，跟随者是徒弟嘛，对不对？到了晚餐厅里面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对不对？然后呢，在耶稣复活后呢，就告诉玛利亚、马达那，你去告诉我的兄弟们，对不对？他的门，耶稣的门徒成为了耶稣的兄弟。换句话说，耶稣的门徒们就成为了天主的子女。在若望福音结束的二十章里面，这第一章十二言的序言的话就实现了。这非常美的一个表达，前后呼应的写法。一样的嘛，那么智慧的光荣，智慧的荣耀也一直谈到，在第七章二十五节说什么？说他是天主威能的气息，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等等的。然后怎么样？他说第九章的，然后他说求你从你的圣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把它派遣来，让智慧与我怎么共处同牢。所以怎么样？圣言成了血肉啊，居住在我们中间啊。智慧篇第七章二十五节、第九章十一节的经文，就可以发现很深的影响在若望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最后呢，谈到那个财富跟宝藏啊，第七章的十三节说什么？说我诚心的学了，豪爽分享给人，怎么样？我不隐藏智慧的财富。智慧是人生用之不尽的宝藏，对不对？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主的恩赐，让人得到天主的欢心， 那么日望福音第一章十六节怎么样？这个圣神来了，圣言来了，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哦，很简单，我们就单单用这个日望福音第一章那个序言啊，一到十八节，你可以看一下。我希望可以把这句话常常放在这个脑筋里面。我们在读这个智慧篇时，这个会很多字就突然就会出现。这可以相信了，日望福音是非常深的，受了这个智慧文学的影响，就很清楚。我们说你可以试试看，把第一章那个一开始在起初已有圣言，回去练几遍吧，改为在起初已有智慧等等的。好，当然其实不只是日望福音，还有很多包含哥罗森书，包含别的更多前书，各位各位一个例讲到这个比较，你可以平行的找来看一看，可以发现这个的确是非常深的，影响了新约的作者们。好，大家注意一下。好，那这是我们跟各位简单做的一个导读，关于这个综合性的介绍。我们等一下，我们下次开始进到这个智慧篇的真正的文字，我们会一章一章一节逐字的读，希望给各位一些再比较详细的一些介绍。那这个导读是可以放在心上，可以随时可以翻回来看一看，那么会对照一下。好，那么我们这边注意到啊，我们在这个圣经的引用的时候啊，再稍微小的细节啊，我们的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七十贤士译本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是这一个拉丁的这个通俗本啊。这两个版本呢，怎么它的编号呢？章节的编号呢，有一些是有出入，不完全一样啊。所以万一你用了我们的诗稿本。我们这后面的翻译有时候就是在那个章节的编号里面不是那么清楚啊，那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万一我讲的东西你觉得好像跟你圣经不太一样的话，稍微前后看一看会找到。万一有小的这种章节引用的东西不一致，可能我写错，但是有很多的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最古老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七十贤士译本跟这个拉丁通俗本，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编号。啊，所以注意到这，那就大概就够了。我们下个星期开始进到这个智慧篇的正文，那希望各位先读一下。我还是跟各位建议，从第一章的一开始到第六章的二十三节，先多读几遍整体的，容易读细节，好不好？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